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要讲德国观念论里面的最后的一位思想家，也就是西洋近代七大权的一个思想家黑格尔。一般来讲，我们了解到的黑格尔就是他用的方法是辩证法，那么然后呢，他的学生里面那么有他的左党，那么是有社会改革的一派，也就是开创了这个唯物论跟这个共产主义的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厚的一种思想的体系。可是我们站在这个西洋哲学历史发展里面去看的时候，当然我们肯定黑格尔所用的这个正反和这个理论是相当的重要。可是关于他引起的后面的这个社会革命呢，还是社会运动呢，这一些这个利用了辩证法来去实践改革社会的运动，我们并不见得在哲学上能够完全的认同。所以黑格尔是西洋近代七大权的思想家，他可以说把西洋2000多年来的哲学都统用一个他的辩证法，就是天罗地网的一个方式，把西方的如果用这个唯心唯物的这个相对的理念来讲，他是把西方的唯心论推到最高峰，那么使到整个的宇宙一切的发展都上朝绝对的精神，就绝对的理念那里去发展。黑格尔他是在1770年生于德国的 Stuttgart， 那么 Stuttgart 是德国的中部，那么然后他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到图宾根的大学修道院里面去读书。那么当时他的同窗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人物，霍德林、舍林还是哥德这些人。那么后面他大学毕业以后做家庭的老师，那么以后回到 Frankfurt 就教书，在耶纳大学也教书。那么然后他回到他自己创立了一个中学，做中学的校长。那么以后再回到耶纳去教书，发展他的这个正反头的一些思想。我们在这里要提的一点，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这个黑格尔、舍林、赫德林还是哥德他们一起发展了德国的狂飙运动，就是用这个不是理性的方式，而是用情感的这个方式，用这个爱德意志的民族、爱德意志的国家、爱德意志的文化的这一种精神来去振兴德国的文化的一种模式，那么当作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也许德国以后很能够自豪的一种东西。所以黑格尔这一方面他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哥德的天才比他们高，可是哥德人民没有好到学位，所以他不能够在大学里面做助教，不能升讲师，不能升教授。可是他们成立耶纳大学的时候觉得哥德还是可以做他们的领袖，所以把哥德当作董事长，那他们在里面教书。那么在当时的大学的一个制度上，这个董事长是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应该请一个资深的教授吃饭，所以哥德就把这一些黑格尔啦，还是舍林啦，还是赫德林啦，那么这一些当时名教授们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在家里那么请他们喝酒，就是开个酒会。那么开酒会的时候，黑格尔他就开始讲他的正反头的理论，觉得整个世界所有的学问、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用他的正反合的这一个方式、这个形式去涵盖。啊，你一讲的时候都是天花乱坠，所有的其他的教授都没有话讲，都在那里听他讲话。可是哥德是天才，他是听不下去，他就觉得这个很无聊。他做主人，请大家来开个酒会，怎么这个黑格喧宾夺主？所以这个哥德是一直是很不耐烦，可是他也做主人不好意思讲话， 因为其他的教授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他就让黑格讲下去。那么然后到了这个染病结束了，那么就当时的德国的大学的一个习惯，这个董事长最后请这个资深的教授们吃完饭之后，又在这个学校的历史那一本书里面写几句话，来就总结这个学期的这个校务发展的一些东西，所以过得他心里面很烦，根本就写不下去，不知道写什么东西啊。他吐来吐去，然后忽然间他灵机一动，他就问他的那个管家，就是替他煮饭呢、那个他只念过四年书，就是念过基本的小学，其他没有什么学问。他问他对这一次的染病有什么感想。那么这一个我们说这个中年的妇女嘛，她是不要经过大脑的，她说刚才就是那个光头的教授，这个讲话太多，所以郭德就觉得这是很好的一句话，把他写到耶纳大学的校史里面，说这个光头教授他国父学生这是黑格，他讲话太多，所以就把它变成一个历史的事实。第二个学期结束了，郭德仍然请他们再来开个酒会，再来吃个晚饭，黑格还是讲他的这个辩证法，其他的教授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所以郭德就很不耐烦，就拿出那一本这个学校的记事本拿给黑格看，告诉他说，上个学期你知道这个我在这个校史里面写了什么东西，校史里面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就是黑格讲话太多。那么他郭德那个时候就问黑格，他说你现在创立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哲学体制，这么伟大的一个神识，用正反合能够处理宇宙的跟人生的所有的问题，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他尤其是上未来的发展，他如果有一个学生他把你的这个学说用到反方面，也就是从他的正反，他不是发展跟进步，而是退步，而是堕落，不是走上一个和谐共荣的一个了解，而是用一个斗争还是分裂的一种方式，你有没有办法化解。黑格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了解到他的学说的确有这个毛病，有这个困难，如果有人家把他的学说颠倒过来，他确实没有办法。黑格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郭德是个天才，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庸才，我们说这也真的不幸而严重，因为的确黑格尔的这一个辩证法，他的绝对的观念论，然后就被人家利用成绝对的唯物论，他的人际关系，人跟天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和谐的这个发展跟进步的实际，到最后的时候变成阶级的斗争。所以这也就是说黑格尔他那个时候没有看到，他太强调了他的这个正反合的神识的理论，他觉得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定律，所以他的学生里面就有一派把他利用到当时的社会，因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走上了尾声，这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所变成的这个商业的社会工商业的社会，使到劳资双方可能有很大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就起因于赚到的钱老板放自己口袋，没有分给工人，所以工人们在这里开始他不服气，讨论说那赚来的钱那个 merit， 中文把它翻成剩余的价值，这是可以说没有完全懂原来的德文的含义， merit 就是赚到的钱，多余的赚到的不是说剩余的价值，它是赚到的钱，那老板你自己付出多少成本，你付了工厂里买的机器，你上银行借钱付出多少利息，然后你给了工人多少的工资，你自己拿了多少的这个薪水，到后面剩下的那个 在黑格尔的学生来讲，那应该分给工人。在资本主义里面来讲，老板来讲，那是工，那工人他拿的薪水了，对不对？应该是老板自己拿，所以这个就变成资本主义最麻烦的一个课题。所以这个费尔巴、黑格尔的学生还是马克思，那么就开始提出劳资双方的问题。然后很不幸的，当恩格斯也参加了，恩格斯他自己发生了自己生命里面一些困难，然后在1848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那么所提出的方案有一些问题，就是劳资双方的解决的方案不是以和平的手段解释，不是坐下来谈，而是应该工人联合起来推翻这个资本家。那么在形成后面呢，这个整个属于工业革命的工商业社会里面呢，这个共产主义的形成跟发展，然后到了这个不是工业社会的，像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可是农业社会里面也有佃农跟地主之间的冲突。那么以后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就用农民革命的方式跟苏联的工人革命连到一起的一个方式来去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些课题。而这个人际关系的课题，黑格尔是想也想不到会把人性比较低层次的部分，是有斗争是有分裂的部分提出来，而不是走上和谐走上仁爱的一个方式。那么黑格尔当然因为他的著作很多，他前面的部分差不多是西方基督宗教的了解，他写过耶稣传，他写过基督宗教的极其的贡献，他写过基督主义的精神跟他的命运。那么然后就开始写他对 Fichte 的这个辩证法的一个了解啊，以后主要的他是写了他的精神现象学，以后是他的很超级大铺的这个逻辑学，来完成他的一个哲学的体系。然后当然也写了百科全书，甚至到柏林的时候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写了哲学史的讲义，写了历史哲学的讲义，写了米学的讲义。这些东西当然因为他触怒了当时的为政者，所以那些东西都不能出版，一直到他死了以后再出版。可是我们从这里来讲也有办法知道，你要了解黑格尔的那么浩瀚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你大概也知道怎么去念他的逻辑学啊，到后面的时候怎么去浓缩念他的这个精神现象学。因为精神现象学是可以说黑格尔的最主要的一个代表的作品。虽然有的人研究黑格尔以为他的逻辑学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作品，而事实上并不见得，因为在精神现象学里面是能够解析宇宙存在的层次，从物质的层次，经过生命的层次，经过意识的层次，到精神的高峰。而除了人的精神之外，还有更高的这个精神，就是变成到绝对的精神，是所有的东西，整个的宇宙的变化，它的发展，它的变化都是由发展跟进步这两个概念所构成。所有东西的这个进化还是说变化，都是往着发展跟进步，意思就是它一直往着好的方面就发展，往说真善迷圣的这一条通路就发展，而不是一个倒退，不是倒退，而要往说真善迷圣的发展，他必须的一个了解就是他的正反只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该很快过去，他到一个活，而这一个活呢是精神的一个活，在精神的一个活，他必须透过活起来，必须透过融通，必须透过交融，它不是像这个费尔巴还是马克思所讲的必须经过这个对立，必须经过矛盾，必须经过斗争，它不是这一个方式。所以黑格尔的哲学 他从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到这个最高的精神，可以说是用他的这个哲学史讲义也好，用他的历史哲学来去看也好，是往说这一方面去走。所以我们说，你面对说黑格尔那么多作品，早期的宗教著作，中期跟后期的政治哲学的作品，以及很庞大的哲学体系的一些哲学大著，对一个初学哲学人当然无所适从，因为那么多东西要先读哪一本。因为黑格尔是生长在西方的文化的体系当中，而且他早年是读神学，所以作品的先后跟我们来阅读的次数很难当作他的一个读哲学作品的一个指南，因为他有西方神学的基础啊。如果我们一点神学的基础都没有的时候，你不容易进到黑格尔的思想里面去。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从神学走上哲学，也就是说从宗教走回哲学的这个路线去，所以他的本体论还是存有论，那么是应该是比较优先去了解，比较优先去了解，就是他的存有、他的神、他的思想，这三个东西在黑格尔来讲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在德文里面称作 ontotheologie， 就是是有本体的神学，也就是说，神跟存有跟思想，它是有三位一体。在入门呢，最好先看这个黑格尔的一篇文章，它叫《性跟知》，也就是说，回到教父时代的哲学，使到一个信徒怎么能够用理智的方式去了解上天，了解这个天地人。那么，这个用知的方式去了解信仰，跟从信仰去了解这个理智，还是说从信如知的文章以后再去念他的自然律跟政论大纲的时候，你就了解到黑格尔他对自然跟具体的人生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就是一定是站在西方基督宗教的文化的基础上面去谈知识的问题，去谈哲学的问题，去谈历史发展的问题。因为你除了他的这一个宗教的背景之外，你不太可能去了解到他的正反后为什么在这个和是一个最后是一个精神，而不是最后是一个物质。所以精神现象学你念完以后你慢慢的可以了解到他对哲学史的发展的意义，他对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些意义。那么到后面你念他的这个逻辑学，再念他的米学，再念他的宗教，那么再念他的耶稣传，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到黑格尔的整体的思想。那么然后你又可以了解到黑格尔往后这个德国以后19世纪他是1831年过世以后的这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我们如何看到他是没落的，还是他是这个发展跟进步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